Hello? Test, test, test. Good. Okay. Hello, Dan, hello there.好啊，感谢主，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那在我讲信息之前呢，我想简单的和大家更新汇报一下我们那个买楼的教会买这个楼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直和大家在讲，我们原来看了一个教会在出售，然后我们也请大家填了那个承诺书。那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目前的情况。我们上周在经过一个简短的这个同工会之后呢，我们递上了一个就是叫 offer，我们要给了一个那个就是教会一个我们叫购买的一个意愿书。那在同一天呢，教会同时收到了另外2份这个购就是成交这个叫 offer，就是那个购买的意愿书。那后来这个代理告诉我们，另外那2份那个就是购买的意愿书呢，这个价格比我们要高很多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可能失去了这次购买教堂的这个机会。那我们相信神有神的美意，我们这次虽然没有能够买成我们想买的这个教堂，但是我们坚信神一定会预备一个更好的场地给我们。那我们让弟兄姊妹签的那个奉献的那个承诺书呢，我们就这次呢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么我们以后如果神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个机会叫购买的时候呢，我们会重新请大家来签。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承诺书的时候，我是非常受感动的，因为弟兄姊妹真的是把我们自己这个教会当成一个家。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甘心乐意的愿意把自己非常有限的这个金钱愿意能够奉献出来让我们能够教会将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场地。那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将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这个愿意奉献的心。那我们一次性的那个承诺捐大家承诺那个总额总金额大概有6到13万左右。那如果具体你想知道具体的信息呢，也可以跟我讲。那同时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正常的实际奉献呢，也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正常的奉献。因为我们通过这次的经验，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如果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他们需要哪些个材料。如果我们教会的正常的每个月的奉献如果很稳定，那么他们在贷款考虑的时候就会对我们非常有利。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们正常按照你神给你的感动，按照你正常的能力，甘心乐意的把实际的奉献能够交到教会，这样子我们以后为我们以后在预备申请再一次贷款的时候呢，提供很多的这个便利，让我们非常能够有信心的把我们的材料提交给银行，银行也会愿意帮助我们来批准这个贷款。就是感谢弟兄姊妹的这个爱心我们也盼望神大大的祝福。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们教会的同工去咨询，我们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信息。好，这就是我们购买教会的一个 update。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圣经的学习当中。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话语不仅有渴慕，能够有更多的明白，也能够更多的把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会幕神学的部分，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了整体的这个会幕的结构。那今天呢，我们会再次看一下会幕的三个不同的入口，或者我也叫三层入口。整体的会幕，我们以前用这个图片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过。整体的外边有一个围子围成的一个大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范围，我们叫做外院。那在外院里边有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一个建筑，我们叫做 圣所。在圣所下边这个小图当中，我们还看到这个是圣所。那圣所中，如果你再细分的话，外边叫圣所，里边还有一个叫做至圣所，这是会幕的大概的三个结构。那外院呢，我们看到这个外院的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物品，一个就是这个洗濯盆。洗濯盆是祭司在服事之前洗手洗脚洁净自己来使用的，里面要装上水做洁净的工作，在服事神之前一定要自洁，这是这个洗濯盆。另外呢，就是重要的这个物品，就是铜祭坛，皂荚末包铜来焚烧各种祭物使用的一个祭坛，这是在外院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物品。那在圣所当中，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学习过，有三样重要的物品。一个呢，就是陈设桌，陈设桌也是皂荚木包金做成的，上面要摆放陈设饼，那分成两排，每排上放六个陈设饼，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个陈设饼，这是陈设桌。另外呢，就是金灯台，是纯金，由一块纯金打造的金灯台，上面有七根灯盏，然后要保持长明，这是金灯台。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金香炉，也是皂荚木包金做成的，是在上面要燃烧圣香使用的，这是圣所中的三个重要的物品。那到最里边，在至圣所当中，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物品就是约柜，上面盖了施恩座，我们以前和弟兄姊妹学过，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品，代表神的同在。那摩西也是经常进到至圣所，在那里边领受神所给他的信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大体的结构。那今天呢，我们要单独的把三个入口来看一下。一个呢是外院，就是外边那个围子围起来的一个叫做外院的一个入口。那再往里去呢，我们叫圣所，像帐篷一样那个圣所的一个入口。然后再到里边去进入至圣所，有三层入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和三层入口有关的信息。那首先呢，我们看看外院，就是最外边一圈的那个门的一个信息。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27:13-17。13节，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的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制成，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整个对于会幕的门的一个描述。首先一个问题，会幕建好以后，这个门从经文我们看到它在东面，就是这个会幕的门是朝向东面的。这里边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多分享一点这个细节的一个信息。会幕的门口朝东面，尽管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它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我下边多分享一点和这个东门有关的内容，盼望通过这个非常一个小的细节，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加的确信，这个才是神写的，或者是背后的作者是神。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东门这边这么重要。我们首先呢，回到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和东门相关的一点的信息。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3:23-24，这里边讲到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显然通过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当亚当和夏娃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而吃了树上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犯了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那赶出伊甸园从哪里赶出去呢？从东门赶出去的。这里边我们虽然经文上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伊甸园应该是有个界限的，而且呢不是可以随便进入的。否则的话，这个神说在伊甸园的东边安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的树的道路。生命树在伊甸园当中，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要进入伊甸园。神在东面安设了这个基路伯和剑，那就是说只有从东门进去，你才能够吃到生命树的果子，那其他地方显然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从东方赶出去了，从东门赶出去了。将来你要回到伊甸园，从哪里回去呢？要从东门回去。所以这是从创世纪的时候，伊甸园的东面就已经有了这个提示。那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会幕我们讲了，会幕是在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指示摩西建造了这个会幕。会幕刚才我们讲了，门是朝东的。你要想进入会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进到会幕里边去献祭，去敬拜神，去服侍神，那要进去当然也要从东门进去。这是在会幕时期。那么我们知道到了后来以色列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当然第一个这个王国就是由扫罗来做王。扫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大家还知不知道？扫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如果我们稍微对这个圣经前后了解，神应许将来的君王要出自于犹大支派，显然便雅悯支派这个王是一个过渡时期，不是神永恒的心意。那我们知道，当扫罗得罪神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一个，神就拣选了犹大支派的大卫当了第二任的国王。大卫在世的时候想着为神建造一个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圣殿，但神呢没有许可大卫建造圣殿，而是让他预备材料，那等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以后，所罗门为神建造了一个固定的居所，叫圣殿。圣殿的门是朝哪个方向的呢？我们在经文当中没有明确写，但是呢有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这个在记载在历代志下4章10节，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当你站在殿门口的时候，那个海就是相当于会幕当中那个洗濯盆，只不过是把它放大了，放成这非常大，然后放在这个牛的这个铜牛的身上，放在一个上面一个巨大的一个装水的一个器皿，叫铜，他们叫做海，铜海，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铜盆。那这里边讲把铜海或者这个盆放在右手边，右手边就是南边，那你正对的前面是什么？东边。所以所罗门圣殿也是对着东边，这个门是对着东边的。你要想进入圣殿，也要从东面来进入。当我们知道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进在哪个门？在路加福音里边讲到神让他们去耶稣基督让他们去借了一头毛驴，然后他骑上驴，然后要进入耶路撒冷。这里面讲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那个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基督骑上。走的时候呢，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然后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那么耶稣基督是从橄榄山上下来进入耶路撒冷，那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正东面，所以从橄榄山上下来进入耶路撒冷是东门，然后进到圣殿也还是东门。这里我们就看到，人最初的时候由一人亚当犯罪，把罪带到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从东面赶出去。那将来呢，耶稣基督要回来，从东门回来进入圣殿。我们从东面被赶出去仍然要回来，因为我们讲到当人犯罪以后，神和人在伊甸园那个美好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神要用另外一个计划来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恢复呢？ 耶稣基督要完成这个恢复的工作。耶稣基督要从东门进入，那当然了，他后边要把我们也要从东门带回到伊甸园，与神和好，恢复神人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仅仅是这一个东门这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写成是跨越了1200年到1400年这个时间的跨度，就这么一个细节都是前后一致，没有冲突，那我们只能说这个圣经是神的话，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们讲背后的作者一定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要更加的信任圣经是有绝对权威的。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但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详细的信息。这是关于这个外面这个一个东门的一个概念，和大家多讲了一点。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会幕的东门的这个结构。那这个图上我标了一下，把这个经文当中的肘换成了我们今天常常大家比较熟悉的米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东面，这是东面东门，这个外院的这个东门在东侧对着东方。那么整个的长度，东面这个外围的长度是22米，然后呢左边三根柱子6.5米，这个右边也是6.5米，一面三根柱子，中间是四根柱子，一共是9米。那么整个这个帘子要进入整个的会幕，就要通过这个门进入会幕，其他的地方是不可以进入到会幕里面去的，因为会幕是都要围起来的，周围的这个围子是围起来的，只有从东门才能进到会幕的里边去。这是这个一个会幕的结构。今天这个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好。那么我们看到那个会幕外面这个外门外院门的这个门帘的材料是什么？这里边16节讲到，门帘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碾成的细麻，并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有带卯的做4个。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个3种颜色在圣经上是非常常见的3种颜色，经常使用的3种颜色。那么它们有什么意义呢？根据很多经文还有一些解经家的解释，那我们可以常常的这样来解释这3种颜色。蓝色代表先知和祭司的颜色，那么紫色是代表君王的颜色，然后呢朱红色代表着救赎，而细麻是代表着圣洁。所以这4种颜色和材料都是代表不同的含义。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耶稣基督他既有君王的身份，又有祭司的身份，也有先知的身份，同时他是完全圣洁的。所以这个门帘的这种材料和颜色就是指代了耶稣基督的属性，一个整体。所以你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意义，要不然神不会随便的让它制作一个门帘，也不会随便的使用材料和颜色，它都有它的特定的意义在里边。院子的四周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那个柱子都是造荚木包银做成的，然后呢座是铜的，另外上面用银钩把柱子连起来，然后把那个外边那个围子才挂在那个整个的柱子上。那么银子在会幕的建造当中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银子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们根据其他的这个经文也讲到，银子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代表他为我们付出的赎价。一会儿我们还看到其他的经文。为什么这个底座要用铜的？因为底座柱子的要安在那个底座上，底座直接和地接触。那么当然了，铜我们知道它金属的这个本性就是耐腐蚀，所以把它放在地上可以保护这个上面放的柱子，减少腐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知道铜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公义的属性。我们知道铜祭坛是做什么做的？是造荚木包铜做成的，在上面烧祭牲赎罪，要满足神的公义，因为有罪的是不能到神的面前，只有按照神的要求用燔祭牲除罪，然后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神公义的要求。所以铜 材料也指向神的公义的属性，所以每一种材料它一定有它的特别的含义在里边。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经文支持这样的解释，当然有的一些是根据神学家根据经文来总结出来的。那我把简单的就是介绍几个经文和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蓝色，这个出埃及记的28章30节有一句话，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一个专用的服装，我们下次会和弟兄姊妹讲这个以弗德的制作和它有什么意义。在以弗德，大祭司穿上那个以弗德就是一个背心，一个特制的背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宝石，然后各种各样的材料。那么在外边还要做一个外袍，这个外袍是什么？要全蓝的。所以祭司在穿上以弗德之后还要穿一个全蓝的袍子。所以呢，解经家就根据这个来判断，蓝色是代表祭司身份的一个颜色。那第二个，我们看马可福音讲到，当耶稣基督被抓以后，受到很多的侮辱鞭打，然后呢兵丁竟然还有一个17节18节马可福音记载，他们就是看出来兵丁给他穿上了紫袍，又用荆棘做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呢，很多包括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文献当中也记载，这个紫色是代表君王的一个颜色，就像中国传统这个黄色是皇帝的一个颜色，但是当时在这个文化当中，这个紫色是代表君王的一个颜色。这是这个紫色。另外朱红色，我们讲它有救赎的含义在里边。大家如果知道那个妓女拉合的故事，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他派了几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这个，去窥探那个地区。那么我们知道当地有一个妓女叫拉合，她把两个探子给藏起来，然后让兵丁没有抓到他们。那么拉合就求这两个探子，当你们攻进这个城的时候，你要救我的全家，不要被一起灭掉。然后这两个探子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不把我们出卖，我们就承诺要把你们全家要救出来，不是不会一起毁灭，但是呢，你们要按照我们吩咐，要把所有家人都聚集到你一个屋子里边，另外在窗子外面拴一根朱红色的线绳在那里边。所以大家很多根据这个讲到，朱红色线是代表这个救赎。那我们也知道，当真的他们耶利哥城被攻破，然后他们进入那个城的时候，拉合一家被救赎，而且拉合最终进入到耶稣基督家谱里，家谱的里边去。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经文可以支持我们对于这些颜色和材料的解释。那关于那个银子代表赎价的这个呢，也有明确的经文，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后边讲的一个内容，30章11到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把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在数的时候他们中间有灾祸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个人按着圣所的瓶，就是秤，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将这礼物奉献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献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就只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纪念赎生命。我们通过这段记载，就是这个银子，它有代表救赎的这个含义在里边。所以会幕很多的器皿，包括这个柱啊，或者是两边的钩子啊，还有横杆啊，都是用银子来做的，所以代表着这个救赎的含义在里边。这里边那个舍克拉是当时使用那个单位，那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那个单位了，而且这个换算成，即使换算成今天的银子多少两也没法估算。那么比较好的一个理解的方式，那么这个半舍克拉的银子的价值大概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3到4天的工资的一个水平，所以是完全你支付得起的，不是要求你要交很多很多的银子来赎价，赎价是 不需要很高的，而且你有钱的人不需要多交，没钱的人也不可少交，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一个人工作3到4天的一个工资就是你的赎价，来为你赎生命，赎掉你的罪。所以这个是银子的一个救赎的功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外院都是围起来的，只有通过外院的门才能进到会幕里边去。那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会幕里边去，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到会幕里边去？这个呢根据利未记的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特选的子民，他们大部分都是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的，但这里边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礼仪上洁净的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到会幕当中。这个礼仪上的洁净是什么意思？礼仪上的洁净和你有没有犯了这个要献赎罪那个罪，要去赎罪那个罪没有关系。礼仪上的洁净在利未记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什么样的算是洁净的，什么样的人算是不洁净的，只是在礼仪上。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下什么样是一个礼仪上的洁净。那经文中讲到，这个利未记中讲到，如果你不小心碰了尸体的，无论是动物的是人的，那你就是不洁净。这样的人你是不可以进入到圣殿中，你要等一段的时间，然后呢要洁净自己以后，你才可以有资格进入到圣殿。这个和罪没有关系，就是不小心碰了动物的或者碰了人的尸体，你是不洁净的。那妇女如果你在经期或者在产婴儿之后有一段时间不洁净，这个时期你是不可以进入到圣殿当中去的。还有很多，如果你得了大麻风，有这个病状在身上的，你是不洁净的。这和你的有没有犯罪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只要你有这个病症在，你是不洁净的，你是不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去的。那除了这些不洁净，礼仪上不洁净的人，只要是以色列人，你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另外还有一类人是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的，就是已经归化以色列的外邦人。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割礼，已经认同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相信的神，你是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的。就是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已经归化到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是有资格进入到会幕当中的。这是当时的会幕的规定。那么今天我们在现代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呢？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属神的子民，都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只要你得救了，你真心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有资格进入到神的家中。所以这个是和当时的这些礼仪什么洁净不洁净都已经没有了。那只要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有资格进入到这个会幕当中，当然是代表性的含义。另外呢，为什么会幕的这个门很重要？因为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曾经明确的这样讲过一段话，在约翰福音10章7到9节讲，所以耶稣基督又对他们说，对他跟随他那些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这里边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那个门，这个门是和当时会幕的门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会幕当中只有神的拣选的洁净的以色列人或者归化以色列外邦人才可以进入，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门，只要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进入耶稣设立的这个门，你进到里边就有草吃，而且要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把它比喻成门，其实就指向了会幕的外院这个门。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已经得救，得救就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当中，有丰盛的食物来供应我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好，这是我们讲的最外边的一层门。下面我们往里走，看看圣所的门。圣所的门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图里边有个帐篷的那个外边那个门。这个经文是在26章36到37节，36节，你要拿紫色 蓝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一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那么22节讲帐幕的后边就是西面，要做板六块。那么这几节经文呢，记载了这个会叫做这个圣所门帘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我们看到这个圣所就是这个帐篷一样的这个结构。那么它这个门高和长是一样的，4.5米左右的，是一个正方形的。这是整个这个会幕的叫做这个圣所的这个门帘，有五根柱子，包金的柱子，底座是铜的，上面有金钩，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帘子挂在柱子上。这是整个的这个叫圣所的这个门帘。我可能还是要调一下这个，把这个拔掉一下子，不是电池是。点一下子这个，好，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和外院的那个门帘的材料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由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成的细麻，并手工织成的一个帘子。我们刚才讲这些代表性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段我们就不多讲了。整个材料和颜色是一样的。好，我这里边和大家这个讲一个小插曲。当我在查这个一个图片的时候啊，我就想找一个能够把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帘能圣所的门帘能够显现出来的一个图片，但是我查了好多也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最后勉勉强强找到是这个图片，但是呢非常的不清楚。然后怎么办呢？我就想，哎，有人工智能，我就把这个图片放在那个我们常用的那个 ChatGPT 里边，我说把这个清晰度给我提高，然后做一个非常高清的一个图片，哎，就出了一个高清图片。但是还是不好，因为这个上面呢，好像这看着好像像个烟囱似的这个结构，这个是和圣经描述不符的。我说把这个上面那个东西去掉，哎，又去掉，好多步骤，经过了好多好多步骤，那个底下那个铜座也看不清，然后金子包金也不清楚，那个会幕的颜色经过无数次的一点点的调整，终于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片，的确是很清楚了很多。那么它的这个图片的这个结构和圣经的描述更接近，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呢，如果你直接让它，你给的命令或你给它的这个说明不清楚，它给你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你要明明白白你需要什么，怎么样按照圣经的经文一点点告诉它修改，经过无数次的努力，它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结论或者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提醒弟兄姊妹们，人工智能很方便，但是你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人工智能会提供很多信息，为了讨好你使用者，他会给你提供信息，按照你喜欢的给你提供，但是你要清清楚知道你要什么。如果涉及到很多判断的性的东西，你一定要有自己非常清楚的判断能力，他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所以这个要提醒弟兄姊妹要谨慎。同样一个问题，谁可以进入圣所，掀开那个门帘进入到圣所里边去？我们根据经文我们知道，只有当值的祭司才能进入到圣所里边去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在外院，只要是洁净的以色列人和规划以色列的外邦人都可以在外院里边，但是呢，进入圣所的这个门帘只有当值的祭司才可以进入。我们知道圣所，刚才我们在开始的和弟兄姊妹们，圣所里边有什么呢？有金灯台，有陈设桌，还有一个金香坛。那么灯台，我们以上次讲灯台的时候知道神吩咐这个祭司，金灯台上灯要常常点着，不可熄灭，所以进入里面的祭司要添灯油、剪灯芯， 要把旧的东西拿走，这是一个工作。另外，我们知道陈设桌上的陈设饼，每一个安息日都要换成新的，把旧的拿掉，换成新的。还有一个在金香坛上要烧香，所以这个是祭司在圣所里边的工作，他是更近距离的服侍神，按照神的规定服侍神。其他的没有当值的祭司是不可以进入圣所当中的。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规定去服侍神，没有按照祭司的这个规定去进到圣所中，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在历代志下26章记载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谁呢？关于当时的犹大的国王叫乌西亚的一个故事。那么乌西亚呢，当时在犹大这个国王当中还算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大大的祝福他，像他父亲一样。所以当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他的国力昌盛，然后周围的敌人也都被他打败，非常的顺利。可是呢，他也犯了一个骄傲的错误，自视自己管理的国家很好，然后就开始堕落。他不满足于仅仅做国王这个身份，他还要想当祭司，所以呢，他就把拿着金香炉要到圣所里边去烧香。烧香我们知道只是当值的祭司才能做的事情，可是他作为国王他不应该进，他非得要进，拿着金香炉带着这个香要到这个金香坛上去烧香。这时候有当时一个非常勇敢的祭司亚撒利亚带着80名非常勇敢的祭司就劝阻这个乌西亚王，告诉说你进圣殿烧香是不合神的规定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不应该做这样事情。可是乌西亚王当时就是心高气傲，不仅不听祭司的劝阻，反倒非得要拿这个香坛要去烧香，结果立刻他的额头上长了大麻风。所以祭司就赶紧出殿去吧，他就匆匆忙忙地跑出了这个圣殿。从那开始他就大麻风没有离身，他被隔离到一个独立的这个地方去居住，他的儿子约坦接替他做王。那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君王，可是因为他心高气傲，非得要抢夺祭司的职位，本来不是他的活，他非得要去做，被神惩罚得了大麻风终生这样子。这里边另外有一个细节啊，大家如果在将来查经的时候，或是你研究的时候，给你一个细节，就是说，当这个乌西亚得了大麻风之后，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其实这个两个王是共治，我们叫共治的一段时间，因为乌西亚没有死，所以他仍然是王。但是呢，约坦也做王，但是他还没有正式的登基，所以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叫共治。所以你在看他那个统计年数的时候，如果从多少年到多少年，你一加起来好像对不上，就有很多是这种的情况，就是两个父子共同管理了一段时间，他把那个时间有的算的时候是分开算，有的时候是合在一起算。所以以前也有一个朋友把这个，我也做过这类似的事情，我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王，他统治多少，他统治加在一起，我说这个和这个历史对不上啊，就是因为有很多重复的做王或者是共治的时间，当你把这个拿掉了，所有的这个数字就都对得上了，这是一个小的细节。那这是这个叫圣所的门帘，只有祭司才可以做。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们可不可以进到圣所当中去？在旧约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只有祭司，当值的祭司才能进去。那即使到了耶稣时代，我们也知道，只有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亚撒利亚，当他当祭司的时候，他是按照班次抽签才有机会进到圣所当中去服侍，然后神向他讲话。那普通的，如果你不是当值祭司，抽签没抽上是没有机会的。所以能够进到圣所当中服侍的祭司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这是在旧约时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谁可以进入到圣所当中去？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进入到圣所当中去服侍， 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所有人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都可以进入到圣所当中去服侍，已经再没有那个界限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和当时祭司的旧约中的祭司比，我们要比他们更有福。我们可以每个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进到圣所当中去服侍。圣所是什么？当然就是我们神的家，教会机构，只要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地方都是可以服侍神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直接啊来到这个圣所当中，不需要再有其他的这个限制。这是圣所。那么最后一层门就是隔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这个是记载出在埃及记的26章31到35节。同样你要用紫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成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这个是讲到这个至圣所，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隔开那个幔子。当然这个材料是一样的，我也是在找图片的时候就想找一幅能够比较清楚的这个图片，让大家能够明白一下这个至圣所中的这个幔子的这个结构。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有什么问题？幔子是一幅幔子，一个整体。这个图片画成好像是两幅或者三幅，中间这完全是不符合圣经这个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到你在网上找图片的时候，如果你一不小心就用错了图片，因为制作图片那些人可能他没有仔仔细细的去研究非常详细的记载，他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画了一个幔子，那幔子中间还是隔开的，因为人要进进出出嘛，他就画了一个，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图。这个呢，这个图片呢，大体上颜色呀还有这个结构呢还是比较贴近，但是呢上面那个大的横梁好像这个圣经没有讲，它有非常大的横梁把四根柱子连起来，然后好像这个幔子也看不到是用金钩挂上，这个也是，这个还算是比较接近的一个。那但是柱子的形状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是方的还是圆的，我们无法考究，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很理想。然后我又找了一个这个这个呢就是相对更理想一点，但是这个柱子结构呢我觉得好像设计不是很合理，因为柱子是把门帘要挂上，你两边一面放两根柱子，中间那么大一块好像这个意义不大，因为如果上面没有横梁的话那个幔子可能就会塌那个滴下来，所以这个结构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把这个两个柱子一个放在两侧，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理想，不符合这个正常的一个设计，这个呢我也没有用。再下一个这个呢就是比较理想的了，这个呢也是我用 ChatGPT 让它做出来的，我把几个结合到一起，然后一步一步指示它怎么样把上面的横梁拿掉，然后那个包金让它亮度高一点，然后又红色、紫色、朱红色线，然后上面还要绣上基路伯，最下边这个还是更重要的一个，那个座是银座，包金的柱子要用银座，所以呢一步一步指示这个ChatGPT 最后形成了一个图案，我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接近圣经经文的介绍，所以我就用了这幅图片。那包括这个有这个金灯台，还有这个神社珠，还有金香坛都在那里边，这是会幕的这个至圣所的外边。那颜色和材料和其他这个两幅的这个帘子是基本上是一样，但是这个唯一一个区别就是在至圣所这个幔子上绣上了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一个天使的一个名字。那我们知道在刚才讲这个伊甸园的东边神设立两个基路伯，那就是有守护和保护的作用，这里边也是，因为至圣所里边放的是神的约柜，更不可以随便的进入，所以有这个保护的这个意义在里边，在这个幔子上要绣上基路伯，这是有这个特别的含义。同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到会幕的至圣所当中？这个我们知道，根据经文利未记的记载，还有其他经文记载，只有大祭司， 一年一次，在以色列的赎罪日的那一天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当中。当然，会幕当初刚刚建成的时候，摩西他有特别的身份，他是可以随时进入到至圣所当中，他和神去讲话，也听神给他的吩咐，接受神给他的指令啊，包括神赐下的很多的律法的条规，具体的条规都是神在这个叫施恩座上同摩西讲话，摩西在那里领受的，所以摩西是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的。那摩西之后，只有亚伦和他后裔中当大祭司的，才可以一年一次进入到至圣所当中。那进入到至圣所当中做什么呢？为他自己，为整个的以色列会众来赎罪。这是谁能够进入至圣所？为什么这个至圣所也很重要呢？在旧约当中，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我们知道，这个当时那个帘子，我是用的这个会幕的这个一个概念。但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建立了王国以后，刚才所罗门建了圣殿之后，圣殿中的至圣所要比刚才我们会幕中看到那个至圣所要辉煌得多。那根据经文的描述，这个也是我让这个 ChatGPT 一点点做了一个这个幔子，就是这个是所罗门圣殿的时候这个幔子。那这个幔子呢，后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命令，完全背逆神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最先灭亡，公元前这个722年就被灭掉，被亚述王国灭掉。南国的犹大虽然多存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也是后来在公元前五几几年的时候被这个叫巴比伦王也给灭掉了。所罗门当时建的这个圣殿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给烧毁了。这个圣殿其实现在这个圣殿已经被烧毁了。那我们现在这段时间，这个主日学在学这个以斯拉记，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这个当然烧毁圣殿不是第一次被掳，在之前也被掳过。他们被掳70年的时候，神通过当时的这个叫波斯的这个一个王叫古列王，还有或者居鲁士王，允许包括以斯拉，包括什么这个所罗巴伯，很多以色列的祭司、先知和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了叫第二圣殿。那么，耶稣时期在的是第二圣殿，所以第二圣殿的幔子也是一样的，是非常辉煌的一个幔子。那么，为什么这个幔子也很重要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记载了一节经文。我们看一下27章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这三节经文。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段这个记载，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片。当时我查了一下，这个幔子有多厚，就是第二圣殿建这个幔子的厚度，没有，圣经上没有记载建立到底多厚。但是根据当时这个以色列传统，或是那些就是最早的那些教父的记载，或是根据他们的推算，那个幔子可能有一掌厚。那个幔子，据他们介绍，用两匹马拽都拽不开的一个幔子，非常厚沉的一个幔子，竟然从上到下裂为两截，这个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连马都拽不开，在那一瞬间，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截。你要是人拽，从底下拽还可以，从上到下，那完全是神让它裂开的。所以这个记载的一个那一瞬间，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截，这也是我用这 ChatGPT 做出来的。开始先裂个小缝，我说大一点，然后上面宽下边窄，就一步让他告诉他做了这么一个图出来。所以能看到能够展示出来这个从上到下裂为两截。另外，为什么这个幔子裂开这么重要？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兄弟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他的宝血流出，身体舍弃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裂开了，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把幔子的 隔断已经彻底取消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才能够坦然无惧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当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进到至圣所，来到神最近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的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 舍命，我们已经没有幔子阻隔，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和神最亲近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有这个来到神面前的机会，同时神还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何等的有福。在旧约当中大祭司的福分我们全都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隔神与和我们和神隔绝的这个幔子。但是我们前提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进入到圣所当中，然后一层层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希伯来书经文给我们讲的。那我们看到会幕的三层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外层门我们可以叫得救之门，只有得救的人才可以进入到圣所当中，才能进入到会幕当中。那么圣所之门我们可以叫做服事之门，你得救以后能够进到这个院当中，能够在祭坛那儿看献祭，能够赞美，能够敬拜还不够，你怎么样能够进入到圣所当中，有更多的服事，来到教会，来到机构，来到弟兄姊妹存在的地方，怎么样让你的生命能够有服事的生命活出来。当然最后在至圣所当中，我们怎么样每天都能够和神同在，能够不仅仅是服侍，服侍是只不过是我们生命一个体现，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你能不能进到至圣所当中，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听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思考一下你现在生命是在哪个阶段，你是在仅仅得救来到外院当中看看热闹，还是愿意进入到圣所当中有更多服事的机会，还是你愿意再往前走一步，来到至圣所面前，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每天和神有亲近的时间，每天来祷告，每天来读经，每天来听神对你的讲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外院进到圣所，一直来到至圣所，让我们的生命和神有直接的连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通过会幕的学习，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赎价，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内院。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继续往前，不仅有一个服侍的生命，更是有一个和主亲近的生命，能够真的体会到主与我们同在，不仅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祷告，也真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时常的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谦卑下来来聆听圣灵对我们的讲话。我们就求主祝福我们，真的是时常的软弱，就求主来坚固，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